安的家人们以及在线上参与我们主日的家人和朋友们，平安。我是来自中区比萨列小组的 Maggie。 感谢主，因着神学课程的需要以及教会所提供的这样子的一次机会，让我可以再一次跟大家一起来分享神的话。那也非常感谢现代的科技，让我们在疫情期间也仍然可以跟弟兄姐妹一起在线上聚会，还可以通过留言板块互动。可是你们大家知道吗？让一个经过六周 lockdown 的姐妹站在镜头前面是需要多大的勇气吗？有段子手说，疫情期间培养了大批的唐朝美女。我告诉大家，那是因为唐朝没有 iPhone 自拍，也没有录影设备。你们可以想象望着镜头里面的自己，然后就开始喃喃自语，里面那个人是谁？下巴呢？去哪了？不是应该在的吗？瞬间 Michael 上一周所分享的民以食为天就被拉出来唾弃了，好像都是吃出来的呀。因为疫情的缘故，好像我们每一个人都被关在家里，哪儿也去不了，什么也做不了，好像每天除了晚上的一个仰卧，早上的一个起坐，中间所发生的事情好像都跟吃和食物有关，是这样吗？我相信不是的哈，因为我们在马太福音里面第四章第四节可以看到说，人活着不是单靠什么食物，没错的，乃是靠神口里所说的一切话。大家阿们吗？好，那既然大家都阿们的话，这个时候我就邀请大家，我们一起站立，我们一起用恭敬的心来宣读今天神要对我们每个人所要说的话。首先我们要先读第一处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第14章12节。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们，我所做的事，信我的人也要做，并且要做比这更大的事，因为我往父那里去。第二处的经文是在腓立比书第3章13到14节。弟兄们，我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我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要得神在基督耶稣里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好吧，这个时候让我们一起先低头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天父，孩子感谢赞美你，谢谢主耶稣你自己亲自拣选，让孩子这个不配的罪人可以来到神你自己的面前，和众弟兄姐妹一起来分享神你自己的话语。主啊，求主你自己亲自来恩膏孩子的口，也保守孩子的口，亲自对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来说话。主啊，也赐下一颗受教的心和可听的耳，来领受神你自己的真理，因为你的话语就是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我们真是求神你自己亲自与我们同在，保守我们说与听的都同蒙造就。我们恭敬的将以下的时间仰望交托，我们这样子的祈求祷告是奉我主耶稣基督宝贵得胜的名求，阿们。那么相信刚刚我们所读的那两处的经文大家都非常的熟悉，一段是主耶稣基督说的，另外一段是使徒保罗说的。那么我们今天就一起来学习他们对我们现阶段人生所面临的有什么样的一个启示跟带领。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上一周 Michael 在主日的分享当中有提到说，人有不同的需求，他还给我们看了一个需求的金字塔。那么有需求就会有目标，就会努力朝着那个目标前进。从金字塔的底端到顶端，我相信是大部分人的一个目标。那么对于我们已经信主的基督徒也是这样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不同的期待跟向往，那么我们要去到哪里？是什么决定了我们要去的终点呢？有人说我们可以把目标改成方向，因为你可以见风使舵，随遇而安，也可以顺势而为，逆风高飞。最近呢，就听了周勋正和廖文华牧师在 Good TV 的共享观点当中有一期的节目叫做赢在扭转力。他们在节目当中就谈到了说，人生不是赢在起跑点上，而是赢在拐点，在关键的时刻做正确的决定会影响人生的下一步。面对变革时会考验一个人的本质，以及生命中最真实的自己及最真实的渴望。我们没有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能够知道自己未来的路要怎么走，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道路上都会出现很多很多的变化，我们人生的篇章都是有一段一段的 篇章构成的。在每一个阶段我们会经历不同的事情，经过摸索、学习、行动，才能慢慢的找准下一个方向。那么其实对于基督徒来说，在我们蒙恩得救跟随神之后，我们应该非常清楚我们的终极目标在哪里。答案相信大家心里都非常的清楚了，也就是主耶稣基督在升天之前交代给我们的，我们要往普天下去传福音。那么我们向往期待的地方有哪一些的东西，其实会影响着我们人生在每一个阶段所做的决定呢？今天就从三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首先呢，是我们个人的喜好。我相信大部分人可能都会跟我一样，我们在开始懂事之后，就会被很多的人问过，你长大了想要做什么呀？音乐家、画家、飞行员、宇航员等等等等，可能还有其他很酷炫的一些职业，我相信都曾经被人提及过。而我们当时的回答应该算是我们人生立的第一个目标了吧。这个大多数是按照我们个人的喜好来决定的。然后呢，我们可能就是因为我们的喜欢，我们就会跟我们的家长说，让他们尽量可以安排机会，让我们可以朝着这个方向来发展。那么至于长大以后这些还会不会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其实是不一定的。我们高考或许填写了我们喜欢的科系在我们的志愿表上面，那么我们大学毕业了，有多少人做了相关的行业呢？又有人真正坚持到最后呢？还有多少人现在还仍然喜欢他呢？其实在这人生的过程当中，他会发生变化的。那我们真正的热情其实是会在我们人生的不同的一个阶段上面被发掘出来的。当我们不断的经历了不同的人事和物，会让我们意识到我们其实是对某一些特定的一些物事物或者某一些特别的领域产生极大的这个热情。那它会让你非常非常的兴奋，就是你聊到它的时候你根本就是停不下来的那种，就是你可以把你所有的热情都付诸于在那上面。那它这个热情它会推动你一定要去做一些什么，它不会让你只是坐在那里看而已，它是一定会让你去做一些什么或者做一些改变的。它会让你觉得说，如果我有生之年是没有做些什么是会抱憾终生的，它会催逼着你往前走。这个是我们在人生的阶段当中发掘出来我们对生命的一个真正的一个热情。那么基督徒人生最重要最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其实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是当我们决定要跟随耶稣的时候，这就是我们人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个拐点。因为我们人生的方向上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从在地的，其实我们的眼光已经转向了在天上。我们个人的真实热情其实就已经紧紧的跟我们神圣的呼召是紧密联系在一起了。耶稣基督说他要往父那里去，为什么呢？他说他在另一处的经文讲说，他要先去为我们预备地方，因为我们将来也要去。保罗说他的目标是向着标杆直跑，他要得神在耶稣基督里面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弟兄姐妹，耶稣的终点成为了我们追求向往的地方，使徒保罗不断奔跑的目标也成为了我们的目的地。而神把这样子的一个接力棒就交在了我们的手中，让我们去完成把福音传到地极这样的一个大使命，这个也成为了我们神圣呼召的一个向往的地方。那么好像弟兄姐妹说啊，我们的方向都非常的明确了，我们应该知道怎么可以开始出发了，是这样吗？有这么容易吗？大家有去过北京吗？大家有体会过北京的那个立交桥吗？其实方向我们都很明确，可是我们仍然会在去的路途当中迷路，因为在这当中会有很多千万条的一些不同的岔路口出现。如果我们没有坚定的跟随着那个对的带领的人，我们很容易在这中间迷失了。那么中间有哪一些的障碍会迷住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在前行的道路当中其实是不那么顺畅的呢？在这里也跟大家分享三个点。首先呢，是我们的过去。 保罗在腓立比书，我们刚刚所读的那一节经文说，他不是以为自己已经得着了，他只有一件事情，就是忘记背后。那保罗也在腓立比书前面的一段的章节当中，三章七节当中说，他要以他先前以为有益的，他现在会因为基督当作有损的。弟兄姐妹，我们在过去的人生经历，或是我们身边亲近的人所遭遇的一个状况，会强烈的影响我们要做下一步决定的。比如说曾经我们的家人，我们的老师，在我们成长当中给了一些我们的评价，或者对我们做了一些的事情，它会深深的印在我们的脑海里面。如果这些的事情没有被处理的话，它其实是会影响我们下一步要怎么走的。它影响着我们的决定，影响着我们的生活方式，正面或负面的影响都会有，甚至于它还会影响我们的自我认知，而自我认知也是拦阻我们往下走的其中的一个因素。安徒生童话当中的丑小鸭的故事，相信大家都不陌生吧。故事讲的是一只小鸭子生了很多蛋，很快呢，这些蛋就孵出了小鸭子。其中有一只小鸭子长得特别难看，灰灰的，所以呢，大家都嫌弃它，包括它的妈妈和其他的家人。那么有一天，小鸭子就受不了，它就离家出走了，离开他们。那么到了外面之后呢，其实他照样也是被外面的人嘲笑，被其他的动物嫌弃他丑。有一年冬天，他就看到很多的天鹅往南飞去，丑小鸭非常非常羡慕他们的美丽，同时他也就更加的自卑了。由于天冷，丑小鸭就被冻僵了，一个农夫经过他，把他带回家送给他的女儿。第二年春天，天鹅们回来了，丑小鸭在孩子们欢呼声中，在湖里面的倒影发现了，原来自己竟然也是一只美丽的天鹅。弟兄姐妹，我们是丑小鸭还是天鹅，会影响着我们要怎么决定我们以后的生活方式和我们的人生方向。耶稣说他要做的事情，信我的人也要做，而且要做的比这更大的事。弟兄姐妹，我们有多坚定的相信我们是信耶稣的人，我们是那一位信他的人，或者我们有多相信说我们就跟保罗一样，是那个神在基督耶稣里面从上面召我们来，他召我们来是要得从上面而来的奖赏的那位人。这个认知其实是决定了我们到底可以做多少耶稣所做过的事情，我们可以跑多远保罗所跑的路，我们是不是能够做得比他更大。弟兄姐妹，很多的人因为耶稣说要做比这更大的事情，就感到非常非常的不安，而这样子的不安其实就是第三个拦阻我们前进的一个因素，也就是其实我们是不信神的，我们心里在想说，我们何德何能，怎么能够比主做更大的事情呢？可是这个事情真的是我们做的吗？其实并不是的。我们要这么想，我们其实就是对神没信心，因为所有这些事情并不是凭着我们自己的能力，乃是靠着圣灵的权柄。耶稣说我往父那里去，他去了以后呢，我们知道说圣经里面讲，他耶稣升天之后，他就赐下了圣灵在我们的当中，而圣灵就是耶稣留下来帮助我们可以完成他交代我们所做的这个又大又难的事情。而且什么是更大的事呢？其实耶稣并不是指门徒们会行更多的神迹奇事，毕竟很多耶稣所行过的神迹是不可复制的，这边更大的事，而是耶稣要把这个传福音的接力棒交给了门徒们，让他们把福音带出巴勒斯坦，带到世界各地。那么我们前面有这么多的好像会拦阻我们很顺畅前行的方向，那当然我们就要把这些的拦阻挪开嘛，因为我们是定义要往我们要去的那个地方的。那么在这里就是用三个 R 跟大家分享，我们怎么样靠神我们可以突破逆袭而上呢？首先呢， 我们需要跟我们的过去和好。我们刚刚有提到了，其实我们的过去会拦阻我们前进的方向。如果我们过去在我们生命当中所发生过的一些伤痛，一些的伤害是没有被处理的话，其实我们很难往前走的。那么这个时候释放饶恕就会给我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动力。那么我们选择饶恕曾经在我们生命当中造成伤害的人，我们选择原谅，其实并不代表对方是没有错的，只是选择饶恕会帮助我们放下这些的事情，放下他们所做的事情，并且把这些的事交托给神。选择原谅其实是破除别人对我们言语上的一个咒诅。我们可能也需要饶恕我们自己。或许我们曾经也伤害过别人，我们需要寻求神的饶恕。那么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们其实也应该有与对方有实际和好的一个行动。因为主导文里面说到说，主已经赦免了我们罪，我们也应该要赦免他人的罪。借着我们需要处理因为过去的伤害对我们所造成的一个负面的影响，其实我们需要恢复我们过去对自己的一个错误的一个认知。因为过去所发生的一些事情其实会对我们的自我认知造成一些的扭曲。那么在我们信主之后呢，其实神，我们应该从神的眼光当中来看我们自己，所以我们需要透过神的话来提醒我们，我们不再以人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甚至我们不再以我们自己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而是要从神的眼光来定义我们自己。就好像保罗在以弗所书的第五章八到九节所说的，从前你们是暧昧的，但如今在主里面是光明的，行事为人就当像光明的子女，光明所结的果子就是一切良善、公义、诚实。在荒漠甘泉当中也有一段的记载是这样说的，别人或担当更大的任务，但你有你本分的工作，在神所拣选子民之中，无人比得上你更适当。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中都是独特的，因为我们是被独特所创造的。在我们信主之后，我们需要重新用神的眼光来看我们自己，也来定义我们自己，我们是宝贝的，我们是公主，我们是王子。那么在我们重新认识了我们自己之后呢，其实我们人生的方向，我们需要有一个引领者。谁在带领我们前面所走的非常非常的重要，因为我们有可能在我们制定了非常明确的人生方向之后，我们仍然在这当中我们迷失了自己，是因为我们眼光所看的那个我们曾经紧紧抓住的，我们偏离了。那么我们的信心到底需要建立在哪里呢？我们需要恢复到一个与神连接，紧紧连接在一起。我们的信心是需要建立在神身上的，尤其是在经历了2020年跟2021年这个因为新冠疫情的这个状况。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面前所面对的一条路，其实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走过的。 COVID-19 我们每一个人都没有经历过，它没有过去的历史让我们可以参考，我们没有办法依靠过去的成功或者失败的经验来走后面的路，而这些通常都是我们会用的嘛，我们会用过去的一些经验来决定说，诶，我们靠着过去的这些的成功的经验，我们后面的路应该要怎么走。可是从今年开始，其实我们是没有的，我们只能依靠神，我们不知道前面会发生什么，我们只能紧紧的跟着圣灵的带领与神对齐。就好像大卫在诗篇16章11节当中宣告说，你必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在你前面有满足的喜乐，在你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保罗也在哥林多前书第2章9节当中宣告说，神为他爱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的。我在预备这篇讲道的时候呢，偶然间就听到一首老歌，苏芮的老歌。那他是因为一档节目，最新的一档就是歌唱节目被改编过的，但是因为就很好听嘛，那歌词也蛮有意思的。他这首歌叫跟着感觉走， 那我在预备着这个时候，我就想说，跟着感觉走是对的吗？或许在很多世人眼中，是啊，我是自由的，我就按照自己的感觉，我想怎么做就怎么做，我的人生方向就我喜欢就好了。可是对于基督徒来讲并不是嘛。所以呢，我就有蛮有感动的，所以我就把这首歌的歌词做了一个修改，跟大家来分享。那这首歌歌词我是改成这样子，跟着耶稣走，紧抓住他的手，脚步越来越轻，越来越鲜活，尽情分享自己所拥有，恩典会在每个角落等我。跟着耶稣走，让他带着我，盼望会在随处牵引着我。跟着耶稣走，让他带着我，神迹的事天天都会有。弟兄姐妹，我们需要紧紧地抓住耶稣的手，让他带着我们走，因为主耶稣基督说，他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而父那里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向往的地方，是我们定义要往那个地方所去的。所以呢，我们需要紧紧地抓住耶稣的手来走我们人生的道路。总结一下今天的分享内容。那首先呢，我们需要知道我们人生的方向在哪里，有哪一些的东西会影响着我们。首先呢，是一个个人的喜好，它会影响着我们做一些的决定。再有是我们对一些事情的一些的热情，它会让我们想要做一些什么。而这些的东西其实最后都跟我们神圣的呼召紧密的联系在一起。那么我们也必须要意识到说，我们前面是会遇到拦阻的，我们的过去、我们的自我认知和我们对神的信心都可能影响我们去往终点的目的地。突破的方法是我们求神来帮助我们，可以释放我们的牢束，用神的话语重新的来定义我们自己，对神重新建立那样子一个紧密联系的信息。最后呢，跟大家分享一个我最近听过的一个非常感动的见证。那见证是新加坡磐石教滨海磐石教会的 Judith 牧师和他的丈夫 Jason 的一个生命见证。那 Judith 出生在印尼的一个贫困家庭，在缺少父爱的家庭当中长大。那他一生经历了无数次的绝望。18个月的时候，父亲就跟别的女人跑路了，所以呢，丢下他跟他妈妈还有两个姐姐，在恐惧中长大。那 Judith 在20岁的时候就遇到一个新加坡的商人，比他大10岁，认识6个月以后，强烈希望逃离他现在生活困境的他，就跟这位商人结婚了。那么21岁就独自去陌生的国度去生孩子，后来孩子被检查出来是一个弱智，然后身体还有各种的疾病，心脏有疾病，还有很多很多其他身体上的问题。医生判定说他只能活3个月。在他孩子一个月的时候，他的丈夫抛弃他了，不会英文，不会华文，身上没有钱，独自带着生病的女儿在陌生的国度。他的生活进入到一个绝望的一个境况，他就问说，如果真的有神，你来吧，我真的没办法走下去。在他人生最低谷的时候，他想要从14楼跳下去结束他的生命。这个时候他奇妙地遇到了上帝，后来也被邀请去了当地的教会，接受了耶稣。他的伤痛，他严重的忧郁症被神的平安医治了。从此他走上紧紧跟随上帝，一步一步被神带领，上帝为他预备的是超乎他所求所想的。故事到这里，好像弟兄姐妹想说都应该要结束了吧？当然不是了。10年间，神带领他从可口可乐的保安做到了 Managing Director， 然后神让他离开去经商，开了餐馆，他把生意的利润拿去做宣教，然后他也非常顺服神的呼召，成为了全职牧师。他在教会当中遇到了他现在的先生Jason， 他跟被医生判定活不过3个月的孩子一起生活着，现在这个孩子已经27岁了。哈利路亚，我们将荣耀归给神。 好像他的人生神大大的补偿他了，是不是？他跟 Jason 婚后的第二年，他的生活又开始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那个时候已经在教会开始服侍了，可是 Jason 在那个时候被检查出来，他得了全球非常非常罕见的脑癌，新加坡只有他一个，全球只有50位病例。而在当时呢，全球是没有医治的方法，没有药，没有任何的方法可以医治这种病的。在经过20个小时的手术之后呢，医生判定说 Jason 的生命只有6个月，而他可能的死法是我们华人经常诅咒别人的，就是七窍流血，就是他会从耳朵、鼻子、口各种就是可以流出血的地方就会流血而亡。而当时 Judith 把这个医生的判定跟 Jason 说的时候， Jason 的回答是说，我不管医生说什么，只要我还有呼吸我就要赞美神，只要我还有呼吸我就要爱神。他说至少我还有6个月，只要我可以出院，我要去那些贫困的地方去宣教，去帮助那些有需要的人，因为我的时间不多了，我要赶紧抓住这个机会为神来做更多的事情。当时呢，他们就开始了他们的宣教工作。他们带着 Jason 带着鸡蛋大小的癌症在他的脑子里面去到贫困落后的地方。他们很多宣教的合场是在东南亚一些非常贫困、医疗条件、卫生条件都非常差的一些地方。他们的宣教旅程就这么开始了。他们在新加坡的时候每天非常非常的努力，在他们的餐厅 Olive and Wine 里面工作。 Jason 是里面的厨师，一天要工作12个小时。然后他们努力工作之后，他们就拿着这些钱去到这些贫困的地方去宣教，从30个孤儿到1000个孤儿，到现在甚至更多的孤儿，他们帮助了很多很多贫困地区的有需要的孩子们。他们每年就这么循环的回新加坡努力工作，努力工作完以后就努力的把这些的钱拿去做宣教。整整十年的时间，他们紧紧抓住上帝的手，神也在 Jason 的身上再一次施行了医治的神迹。虽然医生说他的癌症现在仍然还在，但是他们就是单单的相信神，单单的依靠神。他说只要我每一天活着都是恩典，既然神已经医治了我，我就相信神已经医治了我。 Jason 右边的耳朵现在里面的东西都是空的，他右边耳朵是听不到的。弟兄姐妹， Judith 和 Jason 他们单单凭着对神的信心倾倒他们的所有被神所使用，在东南亚的孤儿和弱势儿童当中做了非常非常多宣教的工作，也帮助了很多需要的人。似乎我们的条件比他们要好的太多了，我们也似乎领受了很多很多重生而来的祝福跟恩典。我们预备好往我们被呼召的地方去了吗？我们愿不愿意倾倒我们自己，顺服神的带领，被神使用呢？我知道是疫情的期间，我们身边也有很多的弟兄姐妹透过他们所拥有的在做他们力所能及的事情。有一些的人呢，透过他们的一些职业专长，就比如说啊，像他们有会做会计，他们就透过他们的会计专长就帮助一些的年老的华人同胞，让他们了解更多澳洲的一些税务政策，帮助他们可以在疫情期间怎么样的可以去领取政府的一些补助啊，帮助他们度过这个困难。那也有一些的人，他们在经济上面比较宽裕的，他们就透过金钱的奉献帮助一些比如说 food bank 啊，和一些就是可以提供给有需要人的这一些的慈善机构，他们就是有这样子一个金钱的一个奉献来帮助有需要的族群。那也有人在疫情当中为有困难的人提供住宿，甚至也有一些的人他们有车，他们对雪梨的路况也比较熟悉，那他们就愿意去义务的为一些弱势群体去做一个送货的服务。弟兄姐妹，我们其实可以做的非常非常的多，我们愿不愿意做呢？神的能力在我们的身上， 我们愿不愿意顺服神的带领，被他使用在这个地上，在我们的身边带出影响力，好不好？这个时候我们请敬拜的同工带我们来唱这首诗歌，我们用这首诗歌来回应神，我们也用这一首的诗歌成为我们的祷告。